各位早安，今天我们灵修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五节，这是我们第二次灵修提多书的第二章。在这一部分啊，保罗就提到伦理生活的神学根基，同时呢，保罗是比较跟当时的希腊罗马文化进行着一种鲜明的扣题与对照。因为呢，对希腊文化来说，他们也愿意有自守啊、节制啊和谨守啊等等，这都是希腊文化特别推崇的美德。但是呢，他们只能提出这样的道德理想，他们没有办法来实现这样的道德理想。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希腊尽管提出了高妙的理想，但是呢，人性是软弱有最黑暗的，软弱有最黑暗的人怎么能够在人间实现人性深处的天堂理想呢？更何况希腊的文化呀，从宗教上开始有了根本的危机，这也正是希腊哲学家们非常惊人的发现，也就是希腊的神是撒谎的、放荡的、淫乱的、堕落的，连神都这样，人自然而然就不可能有更高的道德理想追求。保罗呢，是非常熟悉希腊的文化，因此在一章二节，保罗啊就说，盼望拿无谎言的上帝，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请听保罗说，我们的上帝是什么的上帝呢？无谎言的上帝。为什么他特别强调这一点？这就是因为希腊和罗马的神话中，宙斯或者在罗马神话叫朱比特是撒谎的，他为了跟人间的女子啊上床私通，甚至呢不惜来这个到处说谎，假扮别人的丈夫与人私通，连最高的神都这样，还能有什么别的指望呢？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进一步的来提到说，真正的要实现哪怕文化中的光明美好的理想，也必须得有上帝亲自的作为。因此保罗强调的伦理教导、生活规范、美德见证必须得回到根基之所在。所以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五节这一段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就看到保罗是给生活见证善行美德提供了福音和神学的根基。保罗为一章十节所描绘的生活方式提供了神学的依据，基督徒应当这样生活，因为上帝使人得救的恩典也教导领受恩典的人有全新的生活方式。人如果不在恩典中受教，就不能宣称自己已经真接受了神得救的恩典。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扎根于救赎和对主耶稣基督再来的确切笃定的盼望。所以保罗就从这两个根基啊来提醒我们，之所以这样生活，是因为有两个事实是确切无疑的。第一，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有了拯救众民的恩典，而且这恩典已经显明出来，同时主耶稣基督还要荣耀的显现。我们生活在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 和第二次来的这末世期间，也必然会有末日的大审判。所以正是在这样一个包裹着的末世情境中，保罗来把希腊罗马文化所盼望的理想，借着恩典的福音展现为基督徒生活的实际。保罗提到说，上帝拯救众人有时会被误解为似乎是有普救论的嫌疑，似乎是保罗在强调上帝要救每一个人，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理解，因为保罗所强调的是上帝不只是我们这一群人的上帝，他也愿意拯救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只要人借着耶稣基督愿意来悔改信靠，都会得到上帝所给人的恩典，因为他愿意万民万国万方万族得救，而不只是局限于犹太人。因此克里特岛这样的属于受希腊文化非常深的影响的外邦人所住之地，也竟然信了福音，而这福音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恩典就是不配的罪人蒙受上帝的恩宠，本来是上帝仇敌的罪人，如蛆如虫来自于尘土的罪人，竟然成了上帝的儿女，这只能用恩典和不可思议的大爱来解释，也只能是天外来的大爱，而不是我们人本性深处所生发出来的爱。保罗强调这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从而来使我们的教训有了根基，也使我们能够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自守公义敬虔都是希腊罗马文化所推崇的美德，但是若没有神借着基督流血除去我们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我们是不可能在今世在当下活出圣洁的生活，同时还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对未来的确信使人能够在当下坚定不移，同时耶稣基督活的作为使人能在当下有真正的扎根，人可以做一粒种子，不与这腐烂的世界一起腐烂，乃是展示属天的荣美。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特别需要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实际中。各位，是做一段朽木，与这腐烂败坏的世界一起腐烂堕落下去呢？还是做一粒上帝栽种在我们生命中的福音的种子的载体，从而能够与这福音和恩典一起开花结果，就在腐烂的土壤中却有丰盛的展示。我们每天都面临着这样的回应或者不回应，这都决定了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保罗在这里用到希腊的词汇等候，在原文中啊是含有热切盼望的意思，比我们中文和合本所讲的等候啊语气要强烈的多得多，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充满着期待热切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更使每一个盼望者愿意分别为圣，并活出上帝所期望的圣洁。而所盼望的福，也就是福乐的盼望，当然是指耶稣基督的再来。保罗在这里称 耶稣基督为至大的上帝和我们的救主。这也是刻意跟罗马帝国对他们的皇帝的称呼来有所强烈对照，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罗马帝国啊有崇拜皇帝的氛围和举动，尤其是尼禄皇帝时期，他常常自封为上帝和救主，很多罗马的皇帝啊也都说自己给百姓带来了和平和盼望，但是这一切呢都是虚空和谎言。而保罗所强调的是主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至大的神和救主。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说并等候至大的上帝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在原文中没有和啊，他保罗很明确的是把主耶稣基督跟至大的上帝划等号，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至大的上帝，也是真正的救主。这一位至大的上帝不只是做救主，也是来做信徒的生命之主，让每一个信徒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从而也能够让人啊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与神同行。保罗把圣洁的呼召连于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借着使命，借着流血，借着舍己，借着复活，就做成了这救恩与恩典，而圣灵把这救恩与恩典应用在每一位跟从者的生命之中，他们就分别为圣，也能够过圣洁生活。因此保罗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圣。各位，圣洁是基督徒与所有宗教文化都从里到外有最深区别之处，丢弃了圣洁就是藐视耶稣基督的舍己受死与复活。所以保罗借着强调基督徒的圣洁生活来指明这样的事实已经落实在每一位信徒生命之中，就是主已经赎信徒脱离了一切罪恶。这里的说法呀跟诗篇130篇8节非常的相似，而保罗说上帝借着耶稣的救赎使百姓特作自己的子民，在这里啊原文中更强烈，他的意思是上帝选择了这一批信徒作为他宝贵的真爱的产业，是有意回应旧约出埃及记19章5节、马拉基书3章17节。因此这些子民都是上帝的宝贵的珍惜的精兵与产业，他们必须得热心为善。这再次表明救赎与敬虔生活是密不可分，人不可能宣称自己已蒙恩得救却没有实际的改变。所以保罗讲解完恩典的福音后，再次像在1到10节那样吩咐提多。保罗提到各等权柄和不许任何人轻看提多，表示保罗预期提多能够清楚地实行这教导，也能够来在这末世的时代更格外地让信徒借着圣洁展示恩典以临。这一段话呀保罗讲的特别用心专注和特别的深入人心，当我在讲解的时候自己也特别被激动，也深深的被感动。弟兄姊妹听到没有，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必须展示其分别为圣和 心思意念深处的圣洁。少年人固然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而每一个神的儿女也特别要分别自己为圣，也使自己心思意念啊，从里到外的有这样的圣洁，也能够去热心行善。而这一切背后是什么？你看保罗所强调的，不是只是一个伦理要求，乃是表明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圣洁，已经有了恩典，这圣洁与恩典临到了神的百姓，就使他们被分别，就使他们能够切实的圣洁与为善。所以啊，每一份我们的向着神的圣洁的小小举动，背后都有耶稣基督大圣洁的充满与笼罩。这岂不正是耶稣基督圣洁叙事的在信徒生命中的延伸与重塑吗？所以这岂不正是与基督交接对话的途径与管道吗？哪有比这更幸福和美好之事了？因为基督愿意让我们享受这至高的喜乐，因此这喜乐乃是这圣洁和爱所结出的果子，从而也让我们能够来活出自守公义敬虔。感谢神，也愿我们能深切的回应。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特别感恩，因为你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也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的度日，也等候热切的盼望所盼望的福分，也等候至大的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主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宝贝与产业，好使我们热心行善。主啊，就求你使我们把这些事都讲明，也劝诫人，也用各等权柄来警告人、责备人，也不要叫人轻看你自己和你自己的仆人。愿你来引导你的教会归正。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